大家好，上个星期谈比较保守的议题，像债券跟风险管理，可是反应不是很热烈。然后我接到了很多大家寄来的留言，想知道可不可以靠股票翻身，用股票赚大钱，发大财。那这个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议题吧。欢迎大家回到我在丰富做的第四集的直播节目。那我这个节目之前有谈到，基本上我是想，朝着大家问题的方向来做，也就是说，我希望我讲的是大家想了解的事情，所以这一期可能就讲到如何靠股票翻身。有个网友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另外一个网友 Jimmy 上，他有说他希望每年得到10%的收益。那我也常讲，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也就是高风险高回报，或低风险低回报。投资或者是风险没有对跟错的事情，只是看你自己可不可以承受风险，或者看你自己要如何分配。打比方来讲，从工作来讲，我知道现在很多台湾人喜欢大学毕业去找公务员的铁饭碗的工作。那铁饭碗工作虽然稳，但是加薪可能薪水有限。那像我之前是从 IBM 电脑公司开始，后来进了投资银行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投资银行虽然是高薪的工作，不过风险很大，常常有的没有就会被公司开除。所以我们在投资银行上班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天上班都有被开除的心理准备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高回报，也是高风险。投资也是一样，我就强调风险管理这个议题，就是说你供风险管理好。一部分是可以当保本的投资，像债券，大家好像真的不喜欢这个题目。那另外要炒股票也不是不行。那你自己要问一下自己，你可不可以承担这个风险？像最近股票大涨大跌，尤其跌的比较多，如果你钱全部投股票，你每年平均十几趴的回报是没问题的。只是你投股票的时候，像2008年或这几个礼拜，如果股市大跌，你自己想想晚上可不可以睡得觉？或者跌那么多钱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？如果你可以承担风险的话，当然没问题。在投资银行有一个名词叫 leverage，leverage 中文就是杠杆的意思。杠杆意思就是有点像以小博大，就是你可能花一块可以赌10块，那但以小博大，你的机会也少，有点像买乐透的概念。乐透大家也喜欢买，我之前也是每个礼拜买，虽然知道中乐透机会。比被雷打的机会还小，只是说中到之后就可以一大笔钱，就以小博大，回报越大，机会越小。我们当分析师的时候，我们是希望，如果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棒球的比喻，我们当分析师，我们的推荐是希望打棒球，只要打一垒或两垒打，所谓的 single 或 double，因为你要打全垒打是很难的事情。如果大家看很多棒球的数据，通常全垒打王他三振的机会也大，因为你要拼了一下去打全垒打，你很能就很难打到，不管是一垒或二垒安打。那我是比较建议打短的一垒、二垒安打，就是你不需要每一次都中大奖，每次中个二奖、三奖，积少成多也不是坏事情。当然，今天大家想知道如何靠股票翻身，那我可以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。你把你投资的一部分去赌一下，也不是坏事。就打比方来讲，我之前提到说50-50的投资配额，或者60-40，60%股票比较积极一点。那60%股票，我之前也有提到说，可能你可以拿20%出来自己挑股，因为我觉得挑股是很难的事情。当然有人觉得它很厉害，那我建议说你把股票的1/3自己来挑股，就是20%。那另外1/3买 ETF，我之前一直提倡的 ETF。然后你可以自己比一下，那另外1/3你可以买一些 mutual funds，就是被管理的基金，你就各三份，一份是 ETF 不被管理的，一份是 mutual fund 共同基金是被管理的，一份是20%是你自己挑的股票，你自己比一下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。我是很难的事情，不过很多人对股票很有兴趣，所以也不是坏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谈一下说，你把你投资的60%的股票的1/3，也就是20%股票的钱。看怎么样去挑个股，那这个挑个股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翻身，也是说可以赚几十倍是有可能的，当然也有可能全部赔掉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来谈 如何可以 leverage 用杠杆的投资方法以小博大。那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option 就期权，我们英文叫 call 或者是 put。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投中的话，就是可能一块可以赚个五六块或十块，以小博大。那问题是说你中不了的话，你这一块可能就没有了。另外一个是 future，那 future 是更危险的东西，我完全不建议。因为 future 的话，你是可以赔到底，无限赔的。那 call 跟 put 这个 option，它只会赔到你投资的钱。所以像我讲的，你可能投资一块，你最多就赔一块。你买 future 的话，这个是可以无限赔的。不过我不是建议买期权，是 call 跟 put 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有时间限制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一个月、三个月或六个月，这几个月达不到你锁定的目标，你钱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有时间限制的东西，除非你是专家，我不太建议。大家有时候买股票的时候会套牢，套牢表示说你可以钱可以放一辈子，希望它涨回来。你买期权就没有这个东西了，期限过了就没有了。另外，投资方法以小博大，就是买所谓的私募基金 （private equity） 或者 venture capital，或者是所谓上市前的股票。那这个有几个问题，就第一个，你上市前的股票公司不是很透明，公司的财务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子。另外的话，就是你没有这个 access，就是没有这个买的管道。通常要买私募基金，你英文要当 accredited investor，就是合格的投资人，你的资产要够大，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，银行也怕被告，所以你一定要先 qualify，你一定要先人钱够多，他才让你买，除非你有很多私人银行的账户，这个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天使投资者 （angel investor），那这个就是投资刚开始未上市的公司。那这个当然中了之后，这公司可能变大，被收购上IPO 也是一本千利。只是说这个风险就更大了，因为是小公司，很可能几年就倒了，或者是老板很多方法可以欺负小股东，增发股票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多了。所以我刚刚讲这几个东西是可以做的，只是我不太建议。我最建议的还是买上市公司的股票，因为上市公司股票第一个够透明，第二个的话它有流动性。像我当投资分析师的时候，我们公司常常销售人员或客户都会靠炒股票赚钱，他们叫 ten bagger。ten bagger 意思就是说可能能赚十倍的股票，他们也是想赌一把，只买可以涨十倍的股票，涨10%、20%、100%，他们都看不上眼。那这也不是错的事情，就像我讲，你管理一个资产配置，有风险配置，有一些是保守的，你可以，然后你可以拿5%、10%，甚至20%股票去买一些高风险、高回报。如果你压到，那就可以退休了。那压不到的话，重点是你这些钱赔了，对你没有什么影响。还是回到风险管理，你一定要清楚知道。你压着高风险，就像买乐透一样，买乐透的时候，大家也知道，通常你买乐透基本上是把钱扔掉，就这些钱你买乐透中不到奖的钱，要确定，如果输了就算了，不能影响到你的生活。那我建议说，可以挑一些特别的股票，就是像以未来的特斯拉、未来的苹果或亚马逊。我常讲，你往回看，所谓的事后诸葛是很容易的。你现在想，如果你十年前买苹果、亚马逊不就好了吗？问你说没有这种事情，所以你一定要想找哪一个是下一个的特斯拉，下一个亚马逊。有一个网友问我金建文，他问我股票怎么选。另外一个网友叫 Glassstone Ho，他问的不错，他问有一些付费的网站可不可以参考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推荐一个付费的网站，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我自己有用过，觉得还不错。英文是叫 Motley Fool。那这些有些英文讲的多，我会放在那个 YouTube 下面备注地方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。Motley Fool 它是有点像做研究报告找股票的，只是它是帮散户服务。像之前我当分析师，不管是在高盛、花旗或巴克莱，我们写的报告是帮机构投资者服务。所以我也常讲，大家在报上看到分析师讲的股票。在上报之后就已经没有用了，已经没有价值了，因为该买的就已经买进去了。大家在报上看到分析师 讲的股票已经是好几天后的事情，而且我常讲，免费的是最没有用的，或免费是最贵的。你报上拿到免费的资讯是完全没有用，而且最贵的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花点小钱，因为所谓的 investment letter 就投资的讯息是很多的，而且你钱花的越多，它的价值越大。那当然有些太贵的，我也不是很建议。所以我觉得 Motley Fool 这个投资的 newsletter 的投资性是可以参考，它其实也不贵，而且它有很多种，你可以从最基本的开始。那 Motley Fool 的好处就是说，它会给你几个股票，可能很多你是没有听过的股票，就他们有研究人员去发现这些已经上市，大家还不知道的股票有前涨的能力。就像他们之前很多年前，他们很早就发现 Netflix 这个股票，这个股票当然也是大涨了。所以这个股票他们发现了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我觉得这个 Motley Fool 是可以看一下。那另外的话，可以挑股票有两种。我们分析师用的股票挑的方法是所谓的基本分析，我们要看财报，看本益比，做一些预测，一些财务的报告这些东西，这样做才有道理，才抓得准。只是问你说，我说大家通常散户是可能不懂，也没空，也不想做一些事情。那第二个方法买股票就是凭感觉了。那凭感觉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我一直不建议不要凭感觉。只是你真的要赌这10%你的股票的话，就只能凭感觉了。因为很多股票，就像 Tesla 好了，Tesla 我当分析师的话，我不可能推荐，因为它的本益比太高了。或者像最近的 Zoom 很流行的 Zoom，就是你从基本分析本益比是不可能买进去的。或像 Amazon 也是，它赔了多少年的钱。只是说你要赚大钱，像买乐透的心情或去赌场心情的话，你就只能凭感觉了。所以才讲，你拿 Motley Fool 这个网站或这个投资性当做一个开始的研究的方向，它可能给你很多股票，你自己去研究一下，看看觉得可不可以。给另外一个故事，其实一本万利这个事情我也常碰到，也常知道。像我个朋友的妹妹，她住在西雅图，那她多年前常去有一家小书店叫亚马逊买书。他就买进股票了，那当现在不知道赚了可能几十亿吧。那西雅图另外一个就是星巴克 （Starbucks Coffee），我的书里面有提到，我在1993年我在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做顾问公司，我们公司每一个人都指明要喝星巴克的咖啡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诶，怎么大家都那么喜欢？后来股票也大涨，所以大家可以从你周围的事情来拿一些研究的开始，或者我刚刚讲 Motley Fool。Motley Fool 的话，就给你一些你没听过的股票，让你有个开端，你去发现，就等于是赌一把。那股票的好处比期权好，就是你钱放进去，可能放个3年、5年、10年，只要公司不倒，你钱至少不会变零。你买期权的话，你3个月、6个月之后，时间到了就没有了。所以，因为这种买小股票一本自负的事情，我也常看到，所以我才会建议说，你真的想要靠股票翻身，你真的想赚个10倍、100倍，买小股票，大家没听过，我觉得是最稳的。这个也是可以发生的事情。像我以前花旗的老板，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，这个人是完全不懂科技的，因为他买了一台苹果电脑，觉得很棒，他就买苹果股票。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撞到了，只是说买这种小东西，你钱放在那边是很有可能可以靠着翻身的。所以我才讲，就是说你做风险配置，风险管理，可以拿5%、10%的钱来赌一下。那所谓的赌一下的话，就是你买这种小股票，不要买期权，不要买未上市公司，不要买私募基金，其实风险是会比较小一点。那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有买特斯拉，就像这些你觉得不错的公司，你也不知道做什么基本分析了，而且你也没时间。你觉得不错的放进去，然后当然你要天天盯着它，看有没有新的讯息发生。这些的话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最可靠、最靠谱一个致富赚大钱的方法。就是买小股票，没有听过的，有高发展性的，很多大家可能就是科技业为主。另外一个比方，回到特斯拉，大家如果看我研究报告的话，我特斯拉的研究在2013年就已经做出来了，应该已经7年了。所以基本上很多很早的东西，你可能没听过，我们研究已经做出来了。所以我才说，Motley Fool 它是为散户服务的，我之前是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，对象不一样，不过研究的股票不会差太多。你能比别人早知道一些股票，早个几年、3年、5年，你这个投资回报是很可观的，所以我才跟各位建议。虽然我一直强调我不喜欢挑个股，我不喜欢去冒险。那真的大家想问这个问题，想赌， 不是不行。如果你可以承担风险，你如果你觉得这个钱丢掉像买乐透一样，没有关系，那可以去试试看。这个我觉得是一条可以走的路。好，那这一段就让我回答一些问题。第一部分是回答上礼拜债券的问题，因为很多网友也提到说，在网上讲债券的人比较少，那可能也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，所以我这边尽量回答一下。有一位网友，他的名字是134871039，他问说，利率到零了，升息不就惨了？那当然也是，我们都知道，你买债券的话，利息一升，你债券会跌，所以我才会建议说，你买债券 T。因为你买债券 T 的话，假设5年债券 T，你每年都会买，所以假设利息升的话，你第二年、第三年的话，你东西利息是越买越高的，所以理论上是可以赚钱的，因为你钱放银行是没什么利息的。那另外这位是 Liu Po Hung，他问说债券投资可以用定期储蓄来代替吗？那另外一位日如意也想问台湾定存为主。那当然，债券就是所谓的 fixed income，就是有固定收入。那固定收入的话，你买债券、你定存是一样的道理。就通常债券的利息会比定存好，因为定存的话，你是经过银行给你的，不是公司直接发的。那这位日如意说，台湾的定存率比美国10年公债要高。那这个不是不对，只是你比较的方法不一样。因为美国10年公债，它的平等是2个 A 或3个 A 的，那台湾的定存你要看银行的平等，它可能只有 B。那当然，你的平等越低，利率越高是对的。所以所以我才一直讲说，这个市场是很有 efficient，是很有效率的。你看到高利率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想说为什么高？因为它平等可能比较没那么好，也就是说倒的机会会比较大。那另外，Arthur 王也想说避险银行定存，所以还是一样。定存不是不好，也可以当资产配置的一部分。这定存通常来讲，英文叫 time deposit 或 CD certificate of deposit 这些东西，利率不会比债券好。债券因为银行它也是去买债券付你的定存，那银行多一道手续，多一道服务费，通常是比较不好的。那另外的问题是说，一位叫 Amy Pat，他问到税的问题。那这个我上次有提醒到。你买债券有两种，一个是买债券 ETF，那 ETF 的问题是说它付的利息是要上税的，尤其如果是美国的 ETF，30%的利息就被上税了。那台湾我有个好朋友，就是我巴克莱前头是 Jeffrey，他们公司发了一种新的 ETF，可能这位 Amy 派也提到，说有些基金的话，它是债券的 ETF，债券基金，不，它是把那个利息把它包回去那个基金的价钱。也就是说，你赚的钱是在基金的 NAV，基金的净值，而不是发给你所谓的股利要上税的股利。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参考一下，是有这个产品。就像我讲，我台湾之前巴克莱同事 Jeffrey 他们刚发这个产品，可以讨论一下。那另外这位华伦巴菲特说叫我少讲英文，那这个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投资银行很多名词或 MBA 学都是英文。所以有时候转不是那么好转。那另外，可能大家觉得有时候讲话会有点结巴，结巴的原因是因为我脑里讲的都是英文在想，我用中文讲出来，所以有时候在翻译的时候有点卡卡的。所以可能我中文其实不是很好。我记得有一次上陈文茜、文茜姐的节目，她就一直骂我都讲英文，到后来她也火了，就说干脆帮我翻译算了。所以我讲英文是会顺很多，那中文可能有点卡，可能大家包含一下。那我尽量会讲。中文那只是说很多名词，还是英文讲，中文尽量翻译一下。好，那下一个网友是叫殷素黄，他说他买的债券一个富达债券基金，每年8到9%的利息。那富达债券就是 Fidelity，也是以前我很大的一个客户，在波士顿 Boston。我也讲过，就你看到他的债券。基金有这么高的股利，你可能就要想一想，说它为什么这么高？又回到我讲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它给你8到9%的利息，第一个，它的债券有没有可能是垃圾债券？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说，你买美国国债可能1%都不到，你买 investment grade 就投资平等的债券， 三个 B 以上呢，可能像最近我香港那个好朋友 Gordon 就跟我问了一张股票，汇丰银行的债券，刚好我也有5年的债券，差不多2%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8、9%，我觉得第一个你看债券是不是垃圾债券，另外就我上次有提到说，你可能利息拿8、9%，你的那个净值搞不好就跌了，所以你加起来可能还是一样的问题。那另外这位 Pan Pan 问我说，买债券 T 的公司价格100块以下吗？他说很多都100块以上，没有错，因为你买债券，尤其是买那个所谓的 secondary，就是已经发的债券的时候，它的价钱是根据它的 coupon，它的利率来发的。打比方来讲，因为现在利息很低，假设是1%，那它这个债券可能你发了10年、20年了，它债券的 coupon。的股利是5%，那你现在利率1%的话，它股利5%，你当然要花多点钱买，就100块以上的钱买。反过来的话，就是说你现在假设利息比它的股利高的话，你是折价来买。不过大家也不要想那么多事情，基本上你去买债券的时候，你只要问说它的 yield to maturity，就是它回报是多少趴就好，因为它都帮你算好了。所以我才讲说，基本上你现在买个5年的3B 的债券，投资者的债券，你1、2%不是问题。这1、2%你有可能不是100块去买，你可能是105块，因为它的 coupon，它的那个利息是可能5%的。不过就是你要看 yield to maturity，你要看这个数字就可以了，它就帮你就算好了。基本上1、2%，应该2%吧，应该不是问题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桑尼令也是问的一样的问题，说债券价格偏高。不适合投资，就是我刚刚讲，因为债券价格偏高，因为它的利息付得高，所以它的 yield 它的回报率还是1、2%。只是你债券偏高的话，你钱可以投哪里呢？就是我在说比较安全那一部分。当然，你要放银行也不是坏事情，因为像银行利率也不是很高，所以你在假设债券是给你2%利率，银行可能1%，你损失个1%可能也还好，因为现在利率不高。不等利率往上的时候，你真的还是要放回债券，因为债券利息还是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债券我也知道利息低，所以我才用债券 T 的概念。债券 T 的话，你每年买，每年改的话，如果利息真的涨的话，你就水涨船高。另外一位是 TC 问的是台积电，台积电要发债了。台积电发债的话，它2025年就是5年的债是1.06%，2027年7年的债是1.35%，2030年就是快30年的债吧，20年的债1.76%，这个看回报真的是低到有点恐怖。那大家知道，因为它的平等是 AA minus，所以我才讲说，现在投资债券的话，你不需要买 A 的，因为你买 A 就像美国国债，很稳，但利息有点低的可怜。所以我建议还是买只要投资等的债券，BBB 或 BBB plus，差不多1、2%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台积电的话，它真的有点低，就像苹果一样。因为现在利息太低了，很多大公司都开始发债券了，就是来抢低率。其实台积电也不需要钱，苹果也不需要钱，因为利率太低了，所以我不太会建议你买这么好平等的债券，因为真的利息太低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可能债券问题就先回答到这里。基本上我觉得债券是比较可能生疏的问题，大家对这兴趣可能也不是很高，因为我也知道赚个1、2%有什么意思呢？那只是风险管理的问题。那还是想办法找别的管道，能多赚点钱，把本顾好，然后其他钱拿去大投资啊，高风险赌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平均一下，可能回报会好一点。好，刚才那个问题是回答上星期债券的问题。那这段的问题，我是想回答一些别的问题。像老 Coco 有提到说，希望影片可以加上字幕。这个我觉得是个好主意，因为有时候就像我讲的，有时候我讲英文的名词真的不太容易翻，那我尽量会在我的那个 YouTube 下面请我小编把英文、中文打上去，大家真的要查是可以查得到的。另外何立方也希望说有字幕可以显示出来，Edward Wu 也是希望加 PowerPoint 中文，然后 Kyle Chow 他希望有英文的字幕，还不是中文，英文字幕。然后庄秀秀小美人希望 Podcast 方便通勤，然后 Mark Chen 希望表格跟图片，其实大家这个建议我都很同意。那我们小编要看他们有没有空，那因为都是小编在帮忙，他们也很忙。 那当然，小编如果有空的话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主意。如果能打字幕，不管中文、英文，因为我讲了很多专有名词，或甚至我中文不好的英文字，都可以把它秀出来，可能更清楚一点。那当然，字幕之前，我尽量把一些字放在 YouTube 的注解下面。那大家有什么听不懂，也可以问我问题，都会回答。那最后这个问题，我想回答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学到投资的知识。像那个华云晃，他是不懂投资的身手，想知道怎么投。那另外有一个人叫 Ancestor，他看过《大麦空》这个电影。我上礼拜提到《大麦空》这个电影，这电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。《大麦空》电影就有提到，像这个 Answer 的 Ancestor 有提到，他说在电影里面，那个他们很多里面像 S&P 的平等根本。后来发现根本都是没什么意义的，因为平等的公司是付钱给他的客户，你凭你客户的平等，当然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的关系。那他还问到说，电影里面那个 Michael Burry，就是那个没有穿鞋子那个押到股票的人，他是怎么跟银行跟他订制合约的？另外那个 Debbie Liu 也想问 Structure Note，就是电影里面合约跟 Structure Note 这个所谓的衍生性产品，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找一起谈一下。我 MBA 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高盛有给我一个工作机会，就是去做衍生性产品。那各位可能记得，在2008年次贷风暴之前，也是一大堆衍生性产品。因为衍生性产品是很好赚钱的一个产品，好赚的意思就是说银行可以赚大钱，也就是说对投资者不是什么好的东西。所以我是很反对买衍生性产品的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不透明。像你买股票，打比方像买苹果好了，苹果股票一清二楚。看它股市挂价可能是100或200，那你买衍生性产品的话，这个价钱你不知道是100，不知道200，因为价格是银行说了算。就像是电影里面 Michael Burry，他请那个银行帮他定制合约也是一样，因为 Michael Burry 知道他一定会赚大钱，所以他一些特别的合约让银行定他是没关系的。不过我们散户的话，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买东西就是你没有，你不知道里面透明性。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应该10块或20块或15块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所以衍生性产品是很对银行是很大赚的一个产品，那对散户真的不是很好，所以不太赞成。就有点像保险，保险也是一样啊。像打比方，你保个100万好了，一百万的保险，你每个月的保费是100块，那你怎么知道是100不是105呢？或95？就是你不透明的东西，真的是很难去买的。那你只能信任。卖保险给你那个人，那可不可以信任也不知道。所以保险有好处，因为保险你可以比较很多家，可以货比三家。你买衍生性产品的话就很难了，因为衍生产品就这一家，所以我会建议少碰。不过这个网友问得很好，就是怎么样可以知道知识？我自己常跟一些我好朋友建议说，可能大家觉得金融这个东西有点复杂，不可以当做娱乐性来看，也就是说看一些电影。像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1987年那时候我看了一个电影叫《华尔街》，华尔街是那个 Michael Douglas 演，他拿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。我看到《华尔街》之后，我从不懂股市、不懂投资，到很有兴趣，后来去念 MBA，就是因为是电影的关系。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去看一些有关财经的电影，这样的话不会太枯燥，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像《华尔街》，《华尔街二》也出来了，当我讲的《Big Short》就是大卖空。也是一个很有娱乐性，也学到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《华尔街之狼》。《华尔街之狼》是一本书，它有出中文版，中文版的序还是我写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拍的也非常棒，讲到我们很多在内部做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。但有很多书可以看啊，书的话一大堆财经的书。不过我觉得电影的话是最简单又娱乐性，还学到东西。另外电影叫《Too Big to Fail》。就可能中文可能叫太大不能倒的意思吧，这就讲2008年那个时候雷曼怎么倒的，然后美国怎么去救他们的，真的那电影是蛮好玩的，因为看到电影里面就把每个银行的老板都找人演出来了，所以我会建议说，大家觉得太难的话，先不看杂志，先不看书，先从电影开始，从有娱乐性高的慢慢了解，这样的话可能一步一步来，对大家投资的兴趣可能就更有帮助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可能就到这里了。 那我希望这个节目的长度控制在20分钟左右，可能前一半讲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，像今天讲如何靠股票翻身，那下一半回答网友的问题。其实前一半也是网友的问题，只是我可以花多点时间来讲。那我看很多问题，下次可以谈，像租房比买房好呢，或者是保险的问题，这很多网友提的很好的问题，可能要花多点时间，以后可以一集一集来讲。那这一集的话，就是很多人一直问我。报名牌啊，靠股票翻身啊，一本万利，不是不行，只是说第一个你要确定说你投这个钱有点像买，一直像想买乐透一样，不要太吓到或者是输了赔不起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买乐透的钱一本万利，我一直常讲就是高风险高回报是可以。那我建议的是说，你只要买一些比较新的股票，我觉得风险会比较小。那真的让你压到以后的。亚马逊啊，苹果或特斯拉，那你就发了，不是不可能。我常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这些钱5%、10%拿出来，20%就放在那里，不要碰它，然后真的是很有机会，但要有一半可能会倒掉，然后另外一半不倒就可以了。那另外的话就是回到风险管理，你要想办法管理你整个所谓的投资配置。债券我知道是很无聊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说你没有债券的话，你股票全赔完了，你就没有本了。债券是让你把本留下来，有机会再投下去。我常常觉得股市跟赌场真的很像，你去赌场玩的时候也是要怎么样把钱控制好，不是光赌。这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赌场的期待值是负的，所以你一定会输。股市期待值是正的，所以你买 ETF 是会赚的，长期来讲。所以说股票是可以投，可以研究，那看大家的兴趣如何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了。那我希望大家还是继续鼓励我丰富的平台，可以。按赞或者关注一下，那也是再讲一次，我这个节目是为大家开的，所以大家请多留言，多问一些问题。那我会节目的方向是朝大家想听的、想问的方向来讲，希望跟大家带来一些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，我们下礼拜见，再见。